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Francis Collins 加上里面这句话叫 Clinton 把它念出来，他说，今天我们正在学习上帝用来创造生命的语言，因着上帝至高至圣的礼物，生命的复杂美丽奇妙，我们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他说 Today we are learning the language in which God created life. We are gaining ever more awe for the complexity, the beauty, the wonder of God's most divine and sacred gift.这是 Francis Collins 加进去的，因为他看见这个双股螺旋 DNA 奇妙里面所带来的大量的信息，他说这是上帝的语言。后来他也写1997年他也出了一本书，同样的书名叫做 Language of God， 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非常好的一本书，你们可以，我建议你们去读。所以 Francis Collins 他就把这样子一个世界观叫美国总统把它念出来，美国总统就念了。但是 Craig Venter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死硬派的无神论者，他从来不相信上帝的，你知道吧？他这个人的图谱做完以后，你知道他给 Clinton 或者跟 NIH 的第二个建议是什么？我们开始来决定大猩猩的图谱，黑猩猩，我们来建立黑猩猩的图谱，我们来看看什么世界观。如果无神论、进化论，他们的想法是黑猩猩将来演化成为人的话，那么你去研究人的基因图谱，你去研究人的基因图谱，再研究大猩猩的基因图谱，你把这两个加以比较相对的话，两个之间不同的地方，是不是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或是猩猩之所以为猩猩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世界观，你看，跟着我的推理啊，如果我相信进化论，人是从黑猩猩变成的，所以我有了人的图谱，我有黑猩猩图谱，我两边加以 subtraction， 剩下筛出来的 difference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人之所以为人，猩猩之所以为猩猩的地方，对不对？ Lo and behold， 五年之内他们又把它黑猩猩做完了，然后大家去比，所以现在就这种金融这种，你们现在很多人在说要你们要做 data mining， 做 big data， 有没有？因为做 big data 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从 bioinformatics 开始的这种生物信息，开始知道这种计算机的这种 algorithm 的功能的强大。然后做完以后，做出来以后才发觉什么呢？黑猩猩跟人之间的差异大概是 1.23%， 我们的基因的差异性 1.23%， 就是 98.73 是一样的。98.77 是一样的，剩下 1.23 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家怎么样？这些无神论，这些所谓进化论的这个科学家就拼命去研究那 1.23%， 研究了几十年，研究了七八年以后，他们基本上是空手而回的。他们并没有找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能够决定性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毛了，我们现在会讲话，我们会思考，我们成为一个直立的人，我们的这个手是。我们的手是90度的，有没有？拇指跟四个手指90度，猩猩是一个钩子型的。从发育学、从胚胎学、从人类的语言学里面找不到任何的一个证据，找到一个了。但这个证据我已经很久没有研究，所以我不晓得后面还没有新的开发。我只知道那个基因叫做 HOX2， 是属于语言的部分。他发觉猩猩跟人之间有这么一个 amino acid， 完全这个地方不一样。但是我的世界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世界观。你会不会去做这样的实验？你会去做，但是你知道这个结论一定不是我们的结论。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照我们的形象来造，按照他们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在第二章中告诉我们说，他从尘土造人以后，他吹了一口气，在他的鼻孔里面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人和猩猩不一样的地方，并不是因为我们 DNA 的基因图谱上的巨大的差异，而是在灵界的层面里面，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由人的上帝的形象，加上上帝吹在我们里面的灵，所以灵才能够参透万事，我们才能够跟上帝有沟通。你从来没有看见猩猩说，今天早上我们去聚会吧。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猴子说，礼拜五我们来查经好不好？你看不见我们的动物有任何的宗教情操，说我们来献祭，我们来烧香，我们来拜拜，我们来拜一些黄大仙、关公的这种东西。只有我们人才有这种永生永恒的概念。今天早上吴丁同学也讲了，这个传道书第三章，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又将永生放置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人对永恒的这种追求的概念是上帝创造的，是圣经的世界观告诉我们，今天之所以愿意去寻求上帝的这种宗教情操，并不是一个进化的结果，而是上帝在他独特创造当中所赋予人的一项非常宝贵的礼物。所以现在跟你分享我的信仰的整合的部分，最后的半个小时我跟你们分享我怎么样来看我的信仰跟我的工作，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现在问一个我们今天早上所提到一个最伤感情的问题，这个罪。各位，这个罪如果你要查字典，你要查哪一个部首？四字部。还有没有？我们的词汉里面没有四字部。那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我们就查非字部。但是词汉里面也没有非字部，那怎么办？这是这个隶书里面所写的经文所写的这个罪的它的古字。上面这个四不念四，这个字要念网，天罗地网的网。像不像一个网子？像不像一个网子？网子在抓什么呢？在抓飞。有没有？我们在抓罪嘛，罪就是飞。那什么是飞呢？飞下面的它的字，你们发觉左边这个像不像两个人在背靠背？像不像两个人背靠背？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背叛的背怎么写啊？我背叛你，你背叛我，其实是这么一个背，有没有？它是就这个字的它的变形，就是两个人要我们中文讲背道而驰，有没有？你背逆，你大这个大逆不道，这个背逆的背，就是让你往东边走，你偏要往西边走，这个背。那当然也是飞了，就是你可以飞起来，这个两边的这种把它弄直以后，像这个飞鸟的飞一样。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的罗，有没有四维罗？我们叫念四维罗，四维罗其实是什么？网子在抓鸟。所以中国人，再讲一遍，中国人对罪的观念，我们昌颉老祖宗在造字的时候，或是这个字的变形体，我们用了这个字的时候，网来抓飞，表示什么？中国人对罪观念是什么？是现行犯，是你被逮到了才就有罪啊。如果没被逮到呢？没有被逮到，在我们中国人的信仰里面是你有办法送红包。中国人你有笑贫不笑娼，有没有？笑贫不笑娼，你没有被逮到，你作弊没被逮到，你贪污没被逮到，你走后门没被逮到，你有办法。中国人对罪的概念是现行犯，我作奸犯科杀人放火，我被你判有罪了，我才是一个罪人。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概念却截然不同。为什么？圣经说什么？诗篇51篇第5节，他说我在罪孽里面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现在又问一个很大的问题，何罪之有？我何罪之有？我想跟各位分享，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加拉太书跟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洋洋洒洒，在特别是在加拉太书列了18项他的罪的这种条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列了10项，我把绿色跟黄色放在一起表示是重复的。在传统的基督教信仰里面，对罪的概念是什么？对罪的概念是一个弓箭手，他达不到表心，达不到射箭，达不到靶心的那个状态叫做罪。所以什么是罪？不管是行这个邪荡奸淫邪术拜偶像仇恨污秽， 都是一个上帝最高的标准，你达不到上帝的最高的标准的那个结果，就叫做罪。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罪？我可以说我自己小时候，不讲，我知道我绝对没有做娈童，我也没有青蓝色，但是我小时候偷窃啊，偷我爸爸的钱，每次偷就每次被逮到，每次逮到每次被修理。我可能没有荒宴，我也没有醉酒，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嫉妒、贪图虚名，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做教授的时候，这种人家对你的称谓、这种名声，然后呢会嫉妒，人家拿到了研究经费，我没拿到，他们做的比我好，发来他们。就是圣经上讲说与哀哭人同哀哭，与这个欢喜人同欢喜，我们刚好反过来。所以我可以跟你讲，我自己如果对号入座的话，我上面犯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罪，我其实在神的眼里我根本就是一个大罪人。如果你今天告诉我说你今天没有犯罪，你不是上面的话，你其实就犯了一个撒谎的罪。而且你这边看见这上面并没有那种所谓的作奸犯科，所谓杀人放火这种好像十恶不赦的罪，很多时候都是在内心世界那种隐而未现的过犯，很多时候是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所以孔老夫子倒是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君子不愧于屋漏，就是君子在独处的时候是显出来你自己你的品格最好的时间，君子不愧于屋漏。所以这是圣经对罪的概念。然后你说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坏消息是告诉我们说，世人犯了罪。今天早上吴弟兄讲了，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然后他也用罗马书六章，第三十节的附近的经文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什么是工价？就是一个代价，你的工资，你要报税。我们都会在美国都会拿到 W-2， 对不对？你开始报税，你辛辛苦苦一辈子。最后最后最后你拿到的那个工资的代价或是那个价钱叫做死。按着定命，人人皆有一死，死后有审判。这个死上帝告诉我们，是圣经观刚告诉我们，是死的原因是因为人犯了罪。这是世界的上帝说给我们的，就圣经说给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们，人会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你也知道，你们也听过这样的话，现在人类的死亡率是100%。Right? 现在人类的死亡率是100%。世界观告诉，圣经的世界观告诉我们，会死的原因，死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是因为有罪。那你说这个跟我什么关系？我现在告诉你，我在科学上的研究，这是我的吃饭家伙，这是我最喜我的好朋友，艾滋病的病毒。1234就是他出来开始要病毒要出来的顺序，你看第一个像一个小乳头一样，慢慢慢慢一个黑黑的地方在那边聚集，第二个开始比较圆形了，第三个是像一个小气球，像个棒棒糖一样，第四个就已经像一个圆柱形准备要出去了。这是另外一个电子显微镜，让你们干高倍的去放大，让你看见这个病毒它的这个样子。你看见出来以后，它外面有一点一点点小小的点点，我右手边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卡通图来告诉你们它大概的里面的内部的结构，非常非常漂亮，非常精细，里面许许许多的这个叫人叹为观止的这种精密的设计在里头，我应该这样讲。然后你可以看见这个细胞的下面的右下角，你们的右下角放有一群黑黑的地方，小小小的黑点，有没有？表示第二个病毒要从那边开始出现了。在远方一个比较暗淡的地方，一个小小的黑球球，表示那是刚刚远离的病毒，它准备要去感染下一个细胞。那这个艾滋病病毒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你看见我这边弄出来了七八个。这个病毒，然后画了一个卡通图在右上角，你们发觉这个卡通里面最中心的地方像不像一个木乃伊啊？那个木乃伊的棺材，这里面装的就是最会叫人要人命的，对他治病的他的这个遗传密码在里面。那么他感染细胞以后呢，他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从细胞膜这条出现的地方，它最后这个随着红的箭头走，它紧到里面的细胞核的地方，然后 他会把他的遗传信息迁入，就成为我们人类基因族谱的一部分。他就跟着他在那边跟我们一起复制。那你说这个什么了不起？我跟你说，他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人他的基因图谱那个 base pair 这个就是把它当成像一个公分哦，像一个单位一样，我们就是一个距离好了。我们人有多少的 DNA 呢？3×10^9，30亿。这个病毒有多大呢？9×10^3，9000。我们来做一下数学啊，9×10^3除以3×10^9，答案是什么？3×10^-6。明白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如果你拿这个艾滋病9×10^3当中一公分的话，那么3×10^6，3×10^300万，大概等于多少？30公里吧，差不多。一公分以上这么长的距离，这在数学上是什么呀？可以忽略的，可以不用估计的，对吧？九千嘛，这样30亿里面加个零头算进去都不算。3×10^-6，1/10000的这样子一个百分比。但是当这个病毒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以后，跟着你自己在复制的时候，这是 HIV 这个病毒它的感染，它的这个时间表。这个虚线的部分是这个病毒的它的数量。一开始的时候，前面一个两个礼拜，这病毒会大量大量的繁殖，你的免疫系统下降，你就开始感冒发烧，你以为自己好像得了感冒一样。然后没有多久呢，你自己的免疫系统黄色这个地方一开始被大量的破坏，最后的免疫系统开始回来以后，逐渐的把这个病毒给它压制下来，就开始前程一部分，就他们有时候几个月，有时候一两年，但是不管如何，如果没有加以任何治疗，大概5到6年之间，这个病毒你看在最末期的时候，这病毒会 spike， 就是突然上升，然后我们的整个免疫系统就完全下降，整个人就像兵败如山倒一样，任何一个小小的感冒，任何一个小小的感染就会要了你的命。你说这个病毒这么小，它能对我们人到底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你看看非洲每一年大概有200万人会感染，你看见这个人他的眼光，这种空洞无助毫无希望毫无盼望的这种眼神。这是泰国金三角，就是高棉金三角那个靠云南那一段，他们做这个种那个叫做罂粟，他们在那边的贩毒，这个人得了艾滋病以后，你看他的全身瘦干干的。这个是在河南，你们知道早期的时候河南就有一个艾滋村，因为他们去输血，你看这个农夫他去输血，这个儿子为了养家赚钱他得了艾滋病，旁边这个老爸爸坐在那边毫无能力的，只能看见他儿子在流泪。当这个艾滋病进到人的身体以后，它就开始不断的去摧残我们的免疫系统，最后我们就整个完全的败亡掉。在北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1981年的时候才开始发现有这样子一个艾滋病的病毒的这种案例。后来我们在公共流行学的病例上面，我开始寻求，就找到一个这样子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人叫做 Gaten Dugas， 是一个加拿大的空服人员，一个男性。他每一年呢跟着飞机飞来飞去，他下飞机以后呢就去公共澡堂跟男人开始性交。1984年的时候，有将近250个人被诊断出来得了艾滋病的病毒，经过反复的追踪调查，至少有40位是由他直接或间接传染的。因为同性恋之间他们的性伴侣交换非常非常频繁，所以你只要有一位，比如说 patient zero， 我刚才讲在中间的那一个，他们开始传染这个病毒以后，再回到或是散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以后，这个就变成一个我们英文叫做 epidemic， 就变成这种爆发性的流行病，就变成全世界或是全美国各地，你就看见这种艾滋病的病例就越来越高。只要有一个病毒进到这个社会里面，进到这个人体当中，它开始散播的话，这个 patient zero 开始，第一个病人就开始传播。所以要问一个问题啊，那么人，我们人是怎么样沾染到这个罪呢？ 我们人怎么样占了这个罪呢？我把我们的 sin， 我英文把它翻成 self-independent nature。我们人类什么时候发表了第一次的独立宣言，说我们不要上帝了？我们可以知道善恶，我们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夏娃，当然这个如果在高科技的地方，你们倒会看见这个蛇来引诱夏娃，他当然不要你吃他的禁果，不要吃这个 apple。 当然这个禁果不一定是苹果，只是一个果实。当人类的始祖犯罪以后，他离开了上帝，与上帝断绝这个关系。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讲了下面这段话，他说是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于是怎么样，死就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是从一个人入的世界，然后死所带来的罪，从罪所带出来的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现在开始要讲解经书了。我刚跟你讲，我每一天过去这么多年，二十多年来跟艾滋病打交道，我每天在那边反复的思想艾滋病的生活史，我的宗教信仰，我的世界观，我到底。后来有一天我读到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的时候，我才赫然发觉病毒的生活史就可以来解释我们在最进到世界的同样的类似的一个方式。病毒从一个细胞进到了身体，艾滋病又是从病毒来的，于是艾滋病就临到了所有的细胞，因为所有细胞都被病毒所感染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开始明白到，原来罪它进到世界，其实只要有一个不完美的点进到世界以后，它就像那个 patient zero 一样，它就污染了整个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就变成在它的咒诅之下，我们就在这边劳苦叹息。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就等待那个被救赎的那个日子。所以从现在那时候开始，我发觉哇，这个圣经的世界观开始让我完满的去解释了原来我们人会生老病死的原因。我才发觉原来生老病死是一个反常的现象，不是一个正常人类所要经历的。我的世界观开始转变了，我的世界观开始做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跳跃。在没有信仰基督教之前，我认为生老病死反正是要这样走一遍，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罪是后面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所以 Malcolm Muggeridge 他讲过一句非常犀利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人的败坏，我们人的这个败坏啊，是我们经验，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当中，我们的经验准则能够去证实的。可是在我们的理智上面，我们却说我们自己不是个罪人，我们非常抵制，我们说我们自己过得还不错，我们自我形象还好，我至少不像那些人一样像他那么坏。可是我刚刚前面已经告诉过你了，这种亏缺了上帝荣耀所造的结果，不是 quantitatively， 是 qualitatively， 是在性质上，你只要亏缺了上帝荣耀，那个状态它就是被上帝所认为的罪，而罪所带来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坏消息跟好消息，那么我们如何去改变？今天的世界变成这么坏，原来的世界是这样子好，变成这么坏，我怎么去改变它？圣经告诉我们，你改变不了，你改变不了。艾滋病的病人他自己不能够救自己，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能够救自己。你唯一能够得到外一个解救的方式是什么呢？好消息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礼物，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恩赐，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看见这种强烈的对比，罪，一个人的罪，众人都死了，所以一个人的复活，一个人的称义，一个人的救赎，所有的人都被救拔出来了。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救赎观，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观。 我想跟你们分享是世界观它如此的重要，它影响到我们背后运作的这种心思意念。所以科学和宗教，当我开始成为一个所谓基督徒的大学老师的时候，不是一个大学老师，然后刚好是基督徒，我才开始认定我的身份是上帝所救赎出来的儿女。从现在开始，我的宗教观、我的科学观、我的工作观、我的价值观必须要与我所蒙召的恩能够相称。以弗所书4章第二节的，所以弟兄们，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你们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想我准备要开始结束了，回到我在沙克生物学研究所的这张照片，我要引用 C.S. Lewis 所讲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来跟，特别是跟慕道朋友们分享，为什么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也可以从事科学的研究，为什么科学和理性，或是理性和宗教，它并不是两个冲突的，而是可以互相整合在一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C.S. Lewis 给我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总结，他说我信基督教就像太阳升起，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太阳，而是因为借着它我看见了一切。我再讲一遍，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世界观帮助我认清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之所以为人，我之所以是今天这样的地位，然后我应当如何去行，我应当如何去活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的英文是 I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as I believe that the sun has risen, not only because I see it, but because by it, I see everything else.经由这个太阳，经由基督教的教义，经由耶稣基督的真光，他启示了我，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为祷告什么呢？他求神把这个智慧的灵，这个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耶稣基督，真正去知道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巴不得弟兄姊妹们，特别是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福音营会里面，让你们的世界观做一个世界观的挑战，去思想基督徒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因着世界观，因着福音对我们生命所做出来的翻转。所以从此以后，我们面对死亡有一种不惧怕的态度，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的工作具有一个永恒意义的一种价值，而对我们的亲人，对我们所不认识的人，对这个地球，对这个世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使命。今天吴弟兄也讲了，他要我们生养众多，治理全地，要去管理。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就重新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原来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工作是上帝的手指，我们任何的一项义举或善行，只要跟上帝的永恒计划结合的话，就具有一个永恒的意义。所以从这里开始，我就不会怨天尤人了。我知道我的工作是有目的的，我的人生是有方向的。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在上帝面前是可以被纪念的。我手上工作不是徒劳的，它是彻底的、革命性的翻转了对我人生面对困难、挑战、挫折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我希望你们能看见科学信仰、理性、宗教、文化、音乐、美术，在这位全知、全善、全能的主耶稣基督，一切的丰富、一切的知识都藏在他里面。只要在基督里，只要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世界观，全部都被翻新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所以我给弟兄姊妹们，特别给慕道朋友们一个挑战，你们愿不愿意在这个营会里面，你们做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做一个新造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谢谢主，你自己来成为我们一切生命的源头，成为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所为我们成就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救赎的工作。但是我们不只是因着我们在今生有这种好像平安喜乐生活，在来生有指望，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这群被上帝自己所呼召出来的人， 我们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洪流里面，我们所要活出来、反射出来上帝荣美形象的这个使命。让我们不只是存着一个文化福音，一个福音的使命，我们来跟众人来传福音，更让我们的文化使命、我们的工作观、价值观，我们也得到上帝你自己的更新。愿孩子们在这个营会里面为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来祷告，让他们在这个营会当中不断地被福音来重新提醒，不断地被福音来加以重新的温习那古老而美好古旧的福音，也帮助慕道朋友们，让他们在这个营会当中，借着晚上，借着后面两天信息的分享，求主你的信息能够扎心的进到穿刺引导他们，让他们来明白接受上帝的真理，而对上帝的呼召产生一个信心而有顺服的回应。孩子将祷告感谢祈求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